信仰，理性跟什么？
信仰。
我们讲到跟理性跟信仰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你可以用你的理性，你可以推知有神存在，但是你推知这个神的存在，不见得跟你的生命有关系。我昨天讲的爱因斯坦，对不对？我说爱因斯坦是在相对论发明以后开始确定是个有神论者，但是爱因斯坦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相信的神是斯宾诺莎的神。什么 logic？ 斯宾诺莎神是什么意思呢？斯宾诺莎这个人呢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呢他是生在犹太人家庭的里面，犹太人拉比的家庭，但是呢他相信神的存在，可是他所相信的神是自然律的神，不是生活当中相跟我们有关系的神。你们知道我意思吗？你可以去推，推到最后说一定有神存在，可是这神跟你不见得有关系，这叫斯宾诺莎的神。爱因斯坦是相信宇宙有一个创造宇宙律的神，但是他觉得这个神不见得会干涉我们的生活。所以爱因斯坦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虽然我们很喜欢把他抬起来说哇，爱因斯坦是有神论者，但爱因斯坦呢不是基督徒。很多人他们在很靠近的里面没有得到真正跟神的关系。很多人他们会知道有神存在，他们是有神论者，可是他们的生命并没有被跟上帝发生关系，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常有时候我说嘛，很多时候我们是深入宝山空手回啊，都已经走一圈了，可最后没有跟神发生关系，也受过洗了，以为没有问题了，结果呢呼下最后口气的时候发现到了不对的地方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才讲说福音的本身不是只有内容，你可以把福音的内容讲得很正确，可是福音的本身最基本是生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福音的本身跟生命有关系，当然跟内容有关系，但是不见得你懂福音的内容，你相信一位神，你就是成为基督徒，不是。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甚至从神学院最 A 毕业你还不是基督徒。你知道神学院很多的教授他们是不信神的啊，我知道你会讲 啊，他们不信神的。 他的希伯来文圣经每个礼拜都读一次，他也是不相信神的，他把整个的信仰当作一个学科来做分析，那么分析完他跟神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悲剧啊，是一种悲剧。但事实上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福音的能力呢？福音的传播的那个果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福音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传福音是应该是牧师的责任，对不对？我听说我是名嘴，所以很多的那个大的布道会都请我去美东南 六州联合的福音营，我带了好几次了，有去那里带。那么人家说这传福音是他们这些人的恩，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想帮你跟这个观念，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你假如我们会被以弗所书第二章8节9节10节是怎么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没有？然后底下讲什么？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有没有？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有没有这个话？他里面讲的是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个样子的，我平常在台上话很多，台下其实我话不多，你还没有跟我讲过话，这个英奎他比较知道，在车上我们两个坐的，我就不太讲话的，我问他几句话，然后就没有的。人家以为我台下话很多，我台下话不多，台上话很多这是我的特点哈。但是我台下的时候，我耳朵打开来，我到处听哈。 那么我最有意思是什么样？我喜欢在人家人多的地方，我是比较喜欢隐藏的人，是 good at the invisible 哈，good at invisible 就是我就是会隐藏。那么但是耳朵打开就到处听。那么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情形，听到两个姊妹在讲话啊，这很经典的讲话。一个姊妹一讲话，哎，吃饭说，哎呦，你这衣服好漂亮哦，哇，很贵哦，哪里买的？很贵哦。他说多贵？你猜啦。他说我看这个290，哪买得起呀？啊，190，当然我也买不起，99，那太高了。哎，是算算算，那算。那后来那件漂亮衣服多少钱呢？是9.99。那是9.99。以后他说哪骗人？他说真的，那你哪里买的 ？Macy 有一个那个 Wednesday sale 哈，礼拜三的 sale， 然后大的都被那个外国人买走了，小的剩下中国人去买哈，啊，那是最便宜的。他现在真的 close out 哈，是9.99。哎呀，我看上次看哈，好像还有，你要快点，这礼拜三截止，这礼拜天的事情。然后再隔了礼拜呢，那个女孩子穿同样一件衣服，只是不同的颜色而已哈。哎呀，我那时候都顿悟了啊，这个叫做传福音，那是不是个样子？这个叫做传福音哈，这个，叫传福音，这个就是传福音嘛。这个福音就是说你品尝完了以后怎么样？哎，你觉得好，你就传。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们 Buffalo 有个很好餐厅新开的哈，比金鸭子更好啊。讲个例子哈，那么你不要告诉那个老板哈。然后就，那么你们有人去吃了，我请问你哈，你回来了以后会不会告诉人家？会还是不会？
会。
那他给你钱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讲呢？好啊，这叫做传福音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福音的能力出在哪里呢？不是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训练什么声援福音法势力，我这个我都很赞成我们教会训练，但是这不是有效的福音。福音是必须自己怎么样，你品尝了跟神的关系以后，你的生命自然的泛发出一种从神的那种味道，福音就传开来了。所以圣经就说，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就存怎么样温柔的心回答个人。彼得不是这样写吗？这个叫做这种叫做传福音，传福音。那福音为什么传不开来呢？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假如你昨天晚上听了我的福音，你昨天晚上做了祷告，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今天应该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个种子在里面呢，它应该开始成长。但是一般我们发现没有，教会的是风风波波，有没有？老是变来变去，然后好不容易搞起来了，一会儿哗啦哗啦就散了啊，好像那个堆积木，你们看过堆积木？啊，积木那个堆高了以后，然后大家抽来抽去，抽来抽去，有没有？抽到最后垮了一样啊，然后发现还好还一点，那开始从头堆哈，教会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教会这个样子。我不是讲你们，你们不要太敏感了。你们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全都不知道。我只看见你们人变了，人没增加而已哈。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再讲一个故事哈，他讲到有一个教会很多年的发展，教会啊，教会发展也不错。后来在这条街上呢，就开了一家剧院，叫做 theater， 不是那种 cinema， 是表演歌剧的剧院。那么呢，就过了几年，就这几年过去了以后呢，有一种现象产生，教会人数减少，剧院看剧院的人数增加。那看剧院的人排队可以排到教会的门口啊，同一条街上。哎呀，这个牧师很有感受啊， like a lot of feeling， 对不对？那么他跟那个因为跟那个剧院老板成好朋友，同一条街嘛，只是这边跟那边的差别。所以他们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叹息啊，他说现在呢世风日下。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看看戏人增加，来教会人减少，啊，这个人就是都不投不喜悦上帝的话语，所以说世风日下。你知道这个剧院老板怎么说？我看不见得这样子。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看戏人增加，我们教会人一直在减少呢？他说：“你真要听吗？那我就告诉你，因为我们这群演戏的人是假戏真做， 你们信耶稣的是真信假做。你虽然是基督徒，你讲永生，但是你从来不相信永生，你只相信今生。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因为你们就想靠着上帝祷告达到你要的目的。这个叫做人本信仰，就是你们的信仰。你们是没有人会为永生、为上帝背十字架，你们都会背，但是你们都不行。所以你们人家看见你们的时候呢，知道你们信仰不是个真的。但我们这群演戏的人，一个剧本来呢，我们把假的演活了，所以人家就相信，他们就不断的来。所以我们的假福音传开来了，你们真福音阻塞了。那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很真实一件事情，所以保罗才讲说，我若是癫狂呢，我是为上帝癫狂；我谨守呢，是为你们谨守。他为什么会癫狂？因为保罗居然相信永恒是真的，所以保罗讲了几次的话，他说呢，我想起将来那极重无比荣耀，我就轻看现在自战自擒的苦楚。有没有这个话？我就轻看了。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我想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讲的这些话，这些话的背后讲起来是很容易，可是在实行的时候，你看你要付上多少的代价。所以福音的本身是什么呢？福音的本身，我在用以弗所书跟你们讲，他说我有时候在讲全副军装的时候，最后讲到两件事、三件事情啊。他说一个是什么？把救恩的头盔嘛戴上，有没有？然后脚上穿上什么？福音的鞋，然后拿着圣灵的宝剑，有没有？就神的道。这后面三件事很重要。救恩的头盔保护你，对不对？你的头是你永远不受大的伤害，因为这是保证的。但是福音的鞋是你走到哪里，福音就应该传到哪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的真正的武器是什么？就上帝的话语。那么尤其讲到这个福音的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就是上帝的杰作，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失去这个功能，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人家就不想成为基督徒。本来被刘牧师讲都快信了，看到都已经差不多，他们就退回去了。哎呀，算算，差点上当啊！哎呦，他们叫了一个 salesman 这么会卖哈、啊，哎呦，差点上当，这个样品不好哈、啊、，wrong 哈、啊，这个 wrong。不行啊，这问题就在这里。这福音在你的身上没有果效，这原因是就是因为我们福音没有能力。所以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牧师，那我在一个教会牧会二十几年，我不是二十几年牧师十个教会哈、啊，所以你叫我写履历表其实很短的，普林斯顿华人基督教会主任牧师，然后就结束了，半夜。那有些人可以写好几页，对不对哈？几年到几年在哪个教会？几年到几年，他可以写三页的都有，那他一会儿就换，一会儿就换，一会儿就换啊，平均一年做，他说我经验丰富哈，什么经验？但是我说他是呢，一年经验呢重复二十次呢，我是二十年经验都不太一样的哈，神经啊！所以我想告诉你，福音的是我今天告诉你，你们要注意听，福音到底从我们身上怎样可以传出去？他能力到底在哪里？效用在哪里？为什么有人传福音有效，有人传福音没有效？福音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在乎怎么样，言语。福音的言语是我们用的，传福音也是靠听到来，因为信道从听到而来嘛。可是你听到的道理，人家为什么信耶稣呢？你听到我，比如说感恩节到了，又有人做见证，对不对哈？每年做见证是这样做的。我感谢主，你晓不晓得我今年二月的时候出了个大车祸，车子全毁，但神保守我怎么样，很平安啊。然后我那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什么说的啊，然后我就没事了，对不对啊？然后很多哇，这上帝好厉害。然后再上来做见证，我今年在考那个 qualify 的时候，哎呀，我都昏了哈，我来跟主祷告，突然个亮光给我啊。啊，听到的时候哇，然后趁你俱乐群找工作一大堆，对不对哈？听完说哇，这个神我要，有没有？你认为这是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这是骗局。等你祷告的时候，全都没效啊，这个完全没有效的啊，这不叫福音，这不叫福音。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我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对不对哈？我要感谢上帝的是，我以前真的在主里面我很败坏啊，在主外面我很败坏，在主里面把我改变了。耶稣就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感谢主，今天我得救了，这是福音，是完全吗？我告诉你，这不完全。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十章讲什么？你们是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有没有？假如你只相信耶稣基督是主，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会不会得救？你还是不会得救。所以你知道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用温情主义，你知道温情主义吗？
嗯，就是
做好的。跟你做好朋友，给你吃饭，有没有哈？然后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然后啊，这个基督真有爱。那福音什么不知道啊？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说哎，你在教会这么久，你怎么还没受洗？人家比你晚就受洗了。哦，信耶稣还要洗呀、啊？当然要洗呀、啊，不洗怎么可以呢？那我们十一月感恩节就得洗了啊，那就洗就洗吧，就是洗。说我才笑哈、啊，你知道这个 Smallwood 哈、啊，这个有一个苏俄的一个 comedian 一个脱口秀的人，曾经讲的这么一句，他来美国1970年来美国移民到美国，他开始做脱口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呢，我来美国的时候我非常的压抑，人家讲说你来美国的压抑。他说我一来的时候，这些美国朋友就马上带我去看 supermarket， 哎呦，我真佩服美国这么多东西哈、啊！我们那个架上没有太多东西，可这么丰富呢。然后我们就走，他就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就看到一个东西叫做 milk powder 奶粉，他就我就问他说，这 milk powder 是什么？ milk powder 很简单的，就是把这粉倒下去，用水一泡就变牛奶啊。哇，他真的，我们那边都是要什么鲜奶哈，用罐装的。你们这个粉包浆就牛奶，哇，他说不得了，在美国是不一样。又走了几个 aisle 呢，他又讲了，他看了一个东西 ，orange powder。他说 orange powder 难道你泡下去变橘子水吗？那给人讲什么？那当然啦、啊，不然变什么？当然，你把这 orange powder 就放下去，到美国真是方便了、啊，什么泡水都成什么、啊。可是过了几个爱友呢，碰到一个东西叫 baby powder。你们听过 baby powder 吗？他说：哇，美国人，你们 baby 是这样生的啊？啊，就出了问题哈、啊。但是我现在举了，现在很多基督徒相信呢，现在有 Christian powder， 对不对？那个人信不信没关系，只要泡一泡水，对不对哈、啊？啊，就变成基督徒哈、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啊，所以无论如何呢，就希望你怎么样，赶快泡水哈、啊！信耶稣这个不管用的，水一泡的就是基督徒的定义哈、啊。哦，感谢主，你得救了哈、啊！哎呀，我觉得哈、哦，我们信仰、我们福音很多时候是有问题的。这跟泡水有没有关系啊？那我问你嘛哈，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有没有泡过水？
没有。
没有，那他得救吗？
得救。
你敢讲，我也相信你了哈。除非呢，后来下那一场雨算是受洗嘛。但我不是叫你不要受洗，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真正跟神的关系，福音的本身是生命是连结的，跟你的宗教仪式怎么样，不见得直接连结性。我想告诉你，这所以，但是在乎言语，那福音的内容其实要从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所失去的东西来讲。什么叫福音呢？福音不是只有我们的罪得赦免叫做福音，我们两个问题。罗马书第五章讲什么？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有没有？那死又是从哪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人犯罪以后，两件事临到我们，一个是罪临到我们，使我们这个人被罪恶捆绑，不能不犯罪。我们是知善行恶。另外一件事情，死也临到众人。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说，耶稣基督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魔鬼，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人，有没有？所以两件事情是紧紧捆绑着我们的。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就用罪的问题 我昨天讲说罪里面有罪行跟罪性，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假如耶稣基督也被死所拘禁，我们还有希望吗？你要基督徒的信仰一个跟其他宗教信仰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他的整个理论博大精深，其实我们理论非常简单的，就是耶稣爱你嘛，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你生命嘛。所以耶稣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又讲一句话，使你得的更丰盛啊。他是讲了这两个生命的层次，要使你得生命，不但得生命，又得的更丰盛啊。所以耶稣基督呢，他解决了我们的什么问题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使这个人会犯罪的这个人，可以有不犯罪的能力，把生命改变了。假如你一个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仍然没有生命上的改变，我不太相信你是基督徒。我是说你可能是基督教徒。那基督教徒很多了，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基督教徒，我们第二代，所以我常讲啊，上帝根本就没有孙子 ，OK？ 你们懂这句话意思吗？你不能，我的孩子们，我三个孩子不可能说，你凭什么要进到天堂来？你不晓得我爸爸是谁吗？我爸爸就赫赫有名的刘明辉牧师耶，啊，是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教会的主任牧师，你不知道他吗？哦，这个他我听过，好像鬼跟那个基士瓦的七个儿子讲什么？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那你是谁啊？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事情？跳到他身上把他给制服了。上帝从来就没有孙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圣灵重生，对不对？没有裙带关系，不能靠太太的票进门，都不行的。所以这是生命的本身，所以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被解决。但是还有死的问题，死为什么临到众人？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跟上帝隔绝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子，他成了出手的果子。我们成了既熟的果子，所以将来救恩的本身的观念跟你们讲清楚，救恩的本身不是说我信了耶稣要上天堂就是救恩的全部，这是错的，不应该不讲错的，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啊！你把这个题答上去呢，就是得30分，你的老师不能说你错，因为救恩不是这一全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相信救恩是相信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信称义是救恩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神要给你比这个多很多，我们因信称义了，很美。但是上帝还是你成圣，有没有？罗马书第五章第三章31节到第五章结束讲因信称义，第六章讲什么呢？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要向罪死，第七章说我们向律法死，第八章说我们靠圣灵得生，有没有？那使得我们这个人生活上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神也拯救我们的生活。不是说我信耶稣我们因信称义，上帝我就等你了哈，时候到叫我一下我就马上上机啊，哪是那多苦啊，对不对？多苦，那这不是救上帝救恩，是我们在地位上被神改变，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生活上又过得胜的生活，每天可以荣耀上帝，这个叫做成圣，前面叫做 justification， 第二个这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但是还有一个叫 glorification， 将来耶稣救我们的时候救到一个地步，将来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有没有？我们身体都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与基督同作王，这叫 glorification。你真相信吗？你说我相信，但我不在意哈，我只想现在就可以了哈。我告诉你，信耶稣上天堂是暂时性的，将来所有的信徒都要真正信徒，是不是要与基督同下来？还是你想上天堂不想下来？圣经不是讲说，耶稣基督带着众圣徒来到地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你说我不下去，天堂很好。我告诉你啊，天堂的定义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就叫天堂，跟上面下来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跟太太出去玩哈，啊， 啊，哎呦，我想家，什么家？我们两个在就是家啦，你懂我这意思？那叫做房子，那叫做建筑物啦，啊，我们在 Buffalo 就是家了哈，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哈，啊，这个我想把一些观念跟你们，把救恩的观念，我知道基督徒很奇怪的，福音的本身搞得不是很清楚，老是说福音的哦，信耶稣真好，我困难的时候帮助我，那是我们福音里面的附带的价值，不是主要的价值。上帝真正的福音是叫我们恢复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的状态，叫做福音。那请问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在伊甸园当中，他可能跟神是和好，对不对？他管理万物嘛。跟人犯罪了以后，人失去这一切，福音的最后的作用是怎么样？帮我们恢复到起人没有犯罪以前的样子。所以圣经你把它仔细读，再读，再读，再读。啊，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要基督一同作王，有没有？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你的福音的是在乎全能，在乎言语，所以福音要对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假如这个没有讲出来，那么我们所信的就很可怜。这不是福音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难相信死人会复活，所以我们就经常讲耶稣的爱，有没有？然后我们不讲耶稣的大能。这是全能，有时候我们在全能上传福音，所以福音的内容要一定要 弄清楚。好，第二个福音呢，在乎什么样？全能。这个全能呢，我用叫 empower 哈 ，empower 是一个全能。那么为什么福音是个全能？因为它本身的本质是征战的。你看，我跟你传福音，对不对？我主要是做的目的是什么？我要把你的从知识上的捆绑释放，从你道德上的捆绑释放，从你价值观的捆绑把你释放，从你灵命的捆锁里面把你释放出来，对不对？你说难道我这个人真的是被掳了吗？我就告诉你，你是被掳了。我们看出圣经，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你说我怎么有被掳呢？哥罗西书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造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其实被掳，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被掳。你看看那个下一代的人哈，你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我儿子啊，他们这一代人，他们很注重一个什么东西，叫做 social justice， 有没有？哦，那个 social justice 是真是好事啊！那孩子读哈佛哈，在 Goldman Sachs 做两年，那么马上呢？就不做了哈，就到什么委内瑞拉去做宣道一年哈。那你问他说委内瑞拉的话，你会讲呢？他不会。你做什么呢？哦，我就是帮他们做 computer 的啦，帮他们建房子啦。那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啊。有些人到海地去也做这些事情，这个东西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好，但是是不是福音的内容？不是福音的内容。我说你是给他们鱼吃，没有叫他钓鱼。等你走了以后，他们照样怎么样？一塌糊涂。你没有看过一个电影 ，Netflix 上面有演的，叫做Property Incorporation， 贫穷公司。你没有看过这个啊？那个是 documentary 的，他讲到一件事情，海地最近又出了问题，对不对？就用海地做例子。他说，美国是这样子，美国是慷慨的国家，对不对？当然，假如Trump上来就不知道了哈，啊，那个上来我不太知道，但是他以前是一个开放的帮助人。那么海地以前地震的时候呢，克林顿的时代跟布什的时代呢，他们就给他们的玉米给他们吃，有没有？他们地震玉米去好不好？当然好了，他们没有饭吃怎么可以？可是他们继续运就不好，是什么意思？以后他们米再继续运的米就不要什么钱了嘛，对不对？以后产生一个问题，那些耕种米的那些农夫就失业了， 以前他们米价很好，他们可以靠这个生活。你像米不要钱，这些人靠什么吃饭？所以他们就也把田地荒芜了，他们也变成难民，因为没有人怎么样可以再去买米了，他们就没有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们开这个 solar panel 啊，因为国家的那个应该讲说那个能源很有限，对不对？那么像太阳很大，你知道这个已经靠近这个中间那个热带那个我们讲什么赤道附近了嘛，所以他们已经那个太阳很大，所以他们就 solar panel。 那他们开这个太阳板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当地那个流氓呢，你看他们那些人当流氓是没办法的，因为他们就业率很低嘛，不当强盗呢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这些孩子很聪明，他把收集来了以后就教他们做什么呀，做太阳板，那卖给国家街道什么都做。哎，美国呢，他们就把太阳板送给他们，那么这些人就怎么样，
失业，
然后又做怎么样，要回去做强盗嘛，对不对？那你还有什么路走吗？对不对？所以他的这根文章就在讲，在这个费用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很多时候你在做 social justice， 你却没有发现到你做的好事不见得是怎么样对一个国家有利。他说灾难来时你暂时帮助我可以，可是你重要是要帮助我站起来能够立足。但是美国最不喜欢帮助人家站起来，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他是不喜欢帮助你站起来，他要你一直靠着他，叫他老大比较好一点嘛，哈，不是就他说过也一样啊，对不对？哈，强国都是这样子哈，哎，我给你奶吃，给你奶吃哈，我叫你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多的时候，你的观念呢，我们在很多东西被掳了。啊，是 war vision 啊，我以前我也养过孩子的哈，啊，后来慢慢发现哦，原来这叫做 property incorporation 是什么意思？因为从中间发灾难财的人很多。最发财的都不是你拿钱去救那些赈灾，最后那难民只收到一包生意面，那中间的那些人怎么样？收瓜，从当官的一直收到那个送生意面的哈，他们全部收瓜，中间的一层一层一层剥削，他们发了财。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全能的里面实际上是被掳的怎么样？你把它怎么样掳回？那么你看，我们很多的东西都被洗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哲学这东西哈，啊，你也就觉得你守一个观念，你可能说，嗯，这个这样，你觉得很对。我看哪一本书哈，啊，我不是说你不，因为我自己也读书嘛哈，啊。其实我以前读哲学书就是为交女朋友嘛，对不对哈？你不讲点苏格拉底、柏拉图，人家更不喜欢你，对不对？然后你讲点柏拉图说，那还不知道什么哈？什么柏拉图如是说，那更昏了哈！然后你昏，反正你讲了一大堆，他就听了，哎呦，好有学问，好有气质啊！然后再加上你那一头长发飘来飘去，他都昏了嘛，对不对？那你吉他学到什么时候呢？学到女朋友教到吉他就不弹了嘛，对不对？中文讲不好，英文歌会唱，这不奇怪吗？最后我一想都是荷尔蒙的催逼作用嘛，就有一个目的哈，你可以发现你，但是我们读哲学这东西，你会发现，其实人家赚几下我们就昏了嘛。然后我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们知道有中国有好多家什么农家什么什么，有一种叫做名家的，你知不知道？你们不晓得哈，道家啊、法家、墨家。有什么叫名家的？名家就是包根究底呢，长出事由这种家。比如说惠施就是个名家，惠施跟庄子博士在辩论，在泊水以上辩论，有没有？在泊水上辩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吵了一辈子的架嘛，哈，吵一辈子架。那么惠施死了以后，这个庄子很怀念他了，很怀念他，怀念到什么地步呢？他讲了个比喻哈，你知道他怎么怀念他呢？他说呢。人家讲说你最近为什么不常讲话，他说也没有什么好讲。他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他说有一个上那个土泥的人哈，土泥的，就是以前的东西都泥涂在这个墙壁上，做这种做水泥匠啊，水泥匠。那他的好朋友是一个斧头啊，樵夫哈，很会砍的东西呢。他这个两个人后来这个樵夫以后就不再用斧头了。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不再用斧头呢？因为他死了，以后这个水泥匠也不再 也不再做了。那么这原因是这样子的，他说他给人家问他就说是怎么发生这种事情，他说水泥匠有一次在抹泥灰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水泥的灰呢就掉在鼻头上，那么鼻头上他两手都是灰啊，都在抹嘛，他就给他朋友讲说，那个人倒是一灰呢就把那个这个泥土给砍掉了，不伤到鼻子啊，这厉害吧啊。但是呢，所以他死了以后他就不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怎么没有人可以辩论了嘛啊。你看庄子跟惠施之间感情很好，那么那一次他们在做辩论是很出名是辩论嘛，他的那个庄子就说，你看那个小白鱼啊，条鱼啊，出游啊，很乐哉啊，条鱼啊。那惠施讲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啊。那么这个庄子说，子非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他说是啊，我不是你，但不知道鱼的，你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但是你非鱼呢，你当然不知道它的快乐嘛，对不对哈？这是逻辑推理，对不对？他就讲说，等一下，我们从头讲起。你当时问我说，我怎么知道鱼不快乐的？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快乐不快乐，你才问我的、啊。你们知道这种辩论吗？然后这个结局是谁赢呢？大家都不知道。啊，大家所以吵架就从这里开始了，对不对哈？啊，一定是他。那我再问一个公孙龙呢，是可以讲，比如说公孙龙在辩论中，白马不是马，
白马非马
。我问你，白马是不是马？
是、
啊。是马。可是他能让你知道白马不是马？他怎么辩的？我教你哈。他说哈，黄马是不是马？
是。
黄马是马，对不对？那黑马呢？
是。
也是马。那我再问你哈，黄马是不是白马？那既然黄马不是白马，那白马怎么会是马呢？一下都昏了，你们看见了？突然之间，这好像对哈、哦，一下子昏掉了嘛。因为你看嘛，黄马是马，对不对？黑马是马，对不对？但是黄马是不是白马？不是马。那既然黄马是马，那白马怎么会是马呢？因为白马不是黄马，你懂吗？
懂。
啊，行。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哲学的东西是你一下子转几下你就昏了。我跟你讲，你现在很多的东西所相信的东西是你要转几下就昏的东西。哲学这种东西呢是怎么样，就你本来以为对的，别人一讲完全都不对了，这叫哲学哈。所以人家总说本来是惊叹号的哲学，一看完都变成问号了哈。本来人生很有意义，一读完哲学人生就没意义哈。所以一个一个死给你看，有没有？那你问他说，哎，你说没意义，你来告诉我人生意义什么，他不跟你讲，枪一打就死了哈。No answer 哈。啊，你看这个，所以我们也被掳去，所以很多年轻人哈很有气质，每天都梦就是想人生没意义，人生没意义哈，都上当了。所以圣经说你们被世上的小学任意的掳去。人离开上帝，你还会想到什么意义？你看我们来这里留学，对不对？我也算是蛮成功的嘛哈，不是最成功的，那也算是蛮成功的嘛哈。是该拿博士拿博士，该教书该那女朋友就是一个嘛，对不对哈、然后太太也只有一个嘛哈、但是孩子却有三个，有男有女的哈、有两栋房子曾经过，后来孩子读书慢了一栋，现在只剩下一栋了哈、还有一块地而已哈、所以当中有四部车子，对不对？只差两只狗，我是典型的中等家庭、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哈、你这样的人生，你来做一个罪师。我跟孩子谈一些话，你们为什么年纪轻哈，你们一定要想去买那个跑车，对不对哈？你看我的孩子两个人是一年赚几十万，那就我说车子这样子了，你想想看车子哈，的用最大用途就是从这地方到那个地方嘛，对不对？他说但是我这个很快，我这能开多快？只能55迈啊，你要开多快？他说我上速哈。从这里到那个五秒钟就可以到了65迈，我说那车子前面真的很慢，你要不要踩刹车呢？然后你们说你要这个东西做什么？你坐两个位置，我说你坐两个人，那去带人去教会的时候，你坐在屋顶上吗？他听了老半天 ，OK， let's change the topic 哈、不讲。可是我就是教他们一个事情，你要把一个事情想清楚，对不对？你车子就是这种用途，对不对？你有钱做什么？有钱就是你看到人穷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一点嘛，不然你要那些钱做什么？放在银行高高低低？我说你睡来睡去就那么床嘛，46尺，对不对？
你们同意吧哈？啊，最后更窄嘛哈？那最后就更窄嘛？就是这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后面变成官财嘛？你们不懂这个道理哈？我说你把人生你想清楚哈，啊，你想清楚，你到最后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孩子，这个东西是暂时的，会过去的，你要把它。我说你们这观念都已经被人家洗脑，对不对哈？啊，开什么车子？什么车子？几万块？我说当然 matter， 车子就从那里到那里，最好车子是 minivan， 为什么 minivan 最好坐七个人，载人比较多哈？要挤还是个挤个八个哈？这个在教会一车子就载走了嘛，对不对哈？我说好得很呐，啊，好得很。那我只是跟你们一些观念，说我们事实上我们被掳去了。其实说来说去，自己太太最好，对不对？你跟别人眉来眼去做什么？对不对？那每天在那想到时候嘛，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你不如好好欣赏自己太太，太太是越欣赏越漂亮，你懂吗？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那个八头牛的故事？
没有。
有些没有，有些有嘛哈。啊，没有的，我跟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我在《世界日报》看到的，都不是我创的，我不是原作者，但是我很受感动啊。他是故事这样子，他讲说在这个一个渔村里面有个风俗。那个风俗是这样子的，你每次要娶人家老婆，啊，娶人家女儿哈，啊，娶人家老婆，老婆不能娶，娶完女儿做老婆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就是要送一头牛，做那个嫁妆或聘礼，人家女方给你什么她不知道，但是你要头一头牛。要是这个女孩子姿色蛮好的，村里面还算是很有资质的，那就是一头牛加上一头羊，是两头羊。对不对？那么春花呢？那春花就两头牛啊，哪个两头牛？那么百年来他们这个历史里面曾经嫁过一个四头牛的，一个秀才娶走了啊，那是美的不得了哈，啊，貌比西施美啊，她很漂亮，四头牛就成为美谈哈，啊。后来就来了一个做生意的人，他们去里面娶了一个呢，差不多一头牛加上两头羊了哈，啊，两头牛是绝对赔钱的了。啊，他就居然用八头牛给取走了，八头牛哦，哇！大家这外地人不识货，大家偷偷的笑哈，啊，然后就让他取走了。那么这事后就过了，就隔了多年，多年呢，又三四年过了以后呢，这村里面长老到内地看他儿子，就顺道去看这家人。跟这家人的时候，家人是大是有钱人嘛，就每个人都在看哦，什么先生好，他问他名字都已经忘了，每个叫家家啊，你好你好你好，一大人都走完了以后，他问这个做生意的人说，哎，我们村那个阿花呢？啊，我都知道阿雄跟阿花，你已经习惯了哈。所以那他说刚刚来跟你说婆婆好，那就是啊，你骗我，这个小孩子从出生到嫁给你，我是每天跟他长大，你把剁成灰我都认得了，怎么可能呢？你们把我放着弄到哪里去？哦，他生气了，这老人家生气不得了。那个老板马上把仆人叫来，说：“赶快把太太请出来。”过了一会儿，太太出来了。哎呀，这雍容华贵啊，人家走路是莲步轻移哈，啊，就是，然后到他前面的扶了一扶，波波，你找我有事吗？这个村里这个长老呢，上下打量了五分钟，果然是他。哎，怎么这么漂亮？不得了！然后他哈，平安叫平安叫走吧。他把这个生意人拉到旁边，就问了一件事情：“你给他用什么补的？这么漂亮啊！告诉我呢，我回去给我黄脸婆补哈，看不能这么漂亮。”然后那个生意人说：“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哎呀，你做生意都藏私哈，你要钱我给你嘛，你给我告诉我嘛。后来这个生意人再动不过他，说：“好，我告诉你，原因是这个样子的。他说我当时候到你们村里面娶她的时候，我没有八头牛，对不对？”他说：“是啊，是啊，这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你们村里面百年来有个貌似西施的，只四头牛，对不对？啊，这个你也知道，跟我生意人都是打听好的嘛。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什么都知道。但是我用故意八头牛娶她，为什么呢？培养这么多钱。”他说：“你不晓得，我把娶回来以后，我太太每次弯腰的时候，马上把腰直起来。她看着镜子，因为我是怎么样，几头牛的。”八头牛的，每次要骂人的时候又收回来，为什么？我是八头牛的嘛，哈。然后每次讲到自己说怎样，马上就八头牛的，所以他就渐渐怎么样，越来越像八头牛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就是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种全能啊，你们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你看，你的家庭，你这个人的家庭里面，你有这些老婆，你每天欣赏她，她越来越漂亮的，越来越贤惠，对不对？啊，你的老公不会查经，你每天称赞他，以后他就会查经了啊！你看每次查经，其实查得也乱糟糟，他自己 frustrated， 你有办法找出就说，哎，你今天讲哪一句话真是帮助我？哎呀，你怎么想得出来哈？啊，圣灵感动你吗？哈、啊，他说我真的，哎，好像也不错，以后他一定有进步嘛。他本来也讲得很好啊，你给他讲什么？那我今天查经，他很得意的，今天我带的怎么样？还行。还行，但是后面战事什么的，从很胖一开始关起呢，哈、啊，就一直讲到家里面，他就跟他讲，他不要讲，以后不带了，就灼伤，就是你明白一个道理，这全能的一个的生命里面，福音的全能到底是带来什么，把人夺回归向基督，里面有爱在里面，这个叫做全能，有爱。我再跟你讲个这个。这个事情啊，在一个教会里面，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有一个补鞋匠从年轻人教会聚会，很不经验，教会很大，这种不是属于下层人，常常不受人家重视，可他很忠心，他常祷告，他在教会里面最佩服的一个人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这个人道德文章人品都非常的好，这个可惜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为什么来聚会呢？因为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爱他太太，他每个礼拜陪太太聚会，一陪就十几二十年就过去了。什么布道家来过，他不信主。这个补鞋匠一直为他祷告，一年过一年他都没信主。后来教会有一次大的布道会，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全世界不是全国的。哦，他就为这个人进食祷告啊，布道会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他一直睁开眼睛看，这个人信主没有？没信主，他非常的难过。回到冬天，回到家里面，就布道会结束，教会快快乐乐的，他心里很忧伤，因为这个人没信主。他当天晚上晚祷的时候跟上帝讲：“上帝，这个人真的就你不拯救他吗？你为什么不让他？”感动他信主，神啊，若不是这个最有名的布道家，你差派人去让他信主吧。在祷告当中，神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传呢？你不是脚上穿着福音的鞋吗？”他说：“上帝，我怎么可以跟他传？这一个人是赫赫有名，又有钱，又有势，又谦卑，人非常好，比基督徒都好。不是啊，很多不信主比基督徒好的很多啊，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太多了。”他们只有个差别，就是没信耶稣而已。有这种人啊，说明在我们当中也存在，不一定啊。不要老是认为人家都是罪人哈、啊，人家罪人没罪行，你懂我意思吗？那是，那么他那上帝给他讲说，你为什么不是你去呢？说上帝不会是我的，可是感动很强。他说上帝，我不知道这感动是不是从你来，但是你既然说的，我愿意去试。但现在很夜了，外面下着雪。我到他家去，平常走路20分钟，他家住在半山腰，我现在走去要40分钟。上帝这样吼，不知道是不是从你来，但我愿意尝试。我要是走的路上他们家是暗的，我就知道不是从你来的，这个可以吧？所以他就出门了，把大衣给穿上，就一脚高一脚低踩着雪，一直看那个房子，因为有钱人的房子在半山腰，灯是亮的，可是一直希望他暗。可是呢，走到他家呢，灯是亮的。他走得快超只剩下100码的时候，他跟上帝讲说：“说不定人家都已经睡了哈，啊，只是忘了关灯，太累了哈、啊。所以我现在去到他那里呢，我敲门，上帝，我告诉你哈、啊，我只敲一下，以免把他吵醒哈、啊。要是我敲一下，他不开门就怎么样？哎，那就不是你差派我来，是我乱感动的、啊。就爬上去呢，把雪抖一抖，手举起来呢。”还没有敲门开了，那个人穿个睡袍站在门口看个老人家是好人嘛？哎，老人家怎么在外面啊？请进，请进，请进，就请他坐在那里，对不对？啊，那老人家他说你是夜来有什么事吗？需要帮忙，尽管讲，尽管讲。茶也来了，苹果什么都来了，饼干也来了哈。 但老人家跟他讲呢，也不敢讲，因为讲不过他，也不知道从哪里讲起，然后就哭了。哇，这个人就给他递烧，给他哭着喝点水，喝点水。哎，给我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这样。老人家一哭了，最后还是讲了哈。他说：“我今天晚上你问我为什么来吗？”我说：“是啊，你为什么来？有什么急事？我帮忙，没问题的。你讲，你讲啊。”他说：“我今天晚上来呢，是要跟你传福音的。啊，但我知道我姐讲不过你，我也没有资格跟你讲，所以他又继续哭哈，继续哭哈，啊，哭那个那个人就说，就给他讲什么，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信了，我信了。那他也没清楚，他继续哭。他说：我信了，你还要哭什么呢？他这次听到他看着他，你讲什么？”他说我信了，他说我还没开始讲呢。他说你们基督教的道理我全都知道的，我几十年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们开口就知道你们要讲什么，但是这几十年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为我哭过，只有你为我哭，我看见上帝的爱了，我信了，这是全能。我就问你们，你为人哭过吗？为人灵魂你在意过吗？还是你说传了老半天啊，那你不会信的啦，但是预定不得救的，这是全能。人心夺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跟后书第十章四节到五节，啊，那么四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属乎血气的，乃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看又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有没有？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福音在传开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心意都回归向基督，把人至高的事给摧毁了，使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承接耶稣基督，顺服在神的面前，这是能力的工作。这个事工不是一个人用嘴巴可以说服的，它是个能力，是一个信耶稣不是做人本的信仰，只想得好处，而是完全顺在上帝的权柄的底下。他说我征战的时候呢，虽然我是怎么样用血气征战，但我行事是在血气当中，但我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是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是什么？这是全能，这是所谓的全能。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把它反过来讲。有些教会先喜欢做监狱布道，对不对？监狱布道比较容易，因为监狱人一定是罪人，那么讲他是罪人，那就很容易布道嘛，对不对？你像坐的人应该讲罪人，他就很气你，对不对？很气你什么罪人？我虽然不是圣人，好歹是好人，什么罪人、罪人、罪人的。信耶稣没有信耶稣也是好人，信了耶稣都变罪人，那我信耶稣做什么？啊，都是这样子。可是他监狱布道有个好处，你讲罪人，他们都阿门。所以很多教会喜欢做监狱布道，可是他们有一个教会去做监狱布道的时候。有个重刑犯，他们去了好多年，很多监狱里面人信得住，这个人就是不信主，没有办法让他信主，可是每次都要去看他，然后他圣经比你熟，所以他弄不过。后来来一个外来的讲员，像我这种外来讲员，不知死活的，他说：“哎，那你今天有时间哈？啊，那么今天礼拜六好，哎，我们晚上有才有聚会，你早上我们就有监狱布道，你跟我一道去吧。”这个人。我说好啊，你们这样接不到我也没事了，我跟你们去吧。结果就带他去，把这个最难的人交给那个，就让他去讲啊。三四十分钟以后，大家集合，感谢主了，感谢主留下什么为他祷告什么，哇，进去书都有了。却在这个小声的祷告当中，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很大声的哭声。大家把其实一看呢，这哭的人是谁呢？啊，是那个最难的那个人。他问那什么事，那个外来讲员说，让他哭一下，哭一下，那就哭完了。哭完他们说，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信耶稣了。这些人很不高兴，怎么可能呢？我们跟你讲那么久你不信， 外来讲员，这么原来和尚会念经哈、啊。他跟你讲什么？他说他讲这个，他讲的跟我们一样，你为什么我们讲不信，他讲你信呢？他说原因在这里，你们来跟我讲的时候，都说你现在都犯这么重的罪，你还不悔改，降在地狱里面，你是个罪人，你都不知道吗？这还要辩论吗？他跟我讲不是这样的，他说像你跟我这样的罪人，耶稣神的儿子都为我们死，难道我们不要接纳他吗？他说我从他里面看见什么？看见爱。你们带着公义来，他带着爱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他的爱里面有公义，你们公义里面没有爱，你们以为你是高我一等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你们所想的跟我想的完全一样。你们的行为我也不佩服你们。是的，我犯了错，但是你们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们也可能犯错。但是我从这个人身上，我看见什么？我看见了上帝的公义在爱里面彰显出来了，我信了。懂这个原理吗？这种叫全能。所以神的话语传开来，不单是言语，你神学再正确，你里面没有爱，这个全能完全没有办法彰显。为什么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会跑来问你一件事情，怎样才能信耶稣？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像信耶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看见你们的爱了。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全能。这个就跟什么样应该跟福音的内容弄不清楚的时候还没有关系，他已经先信了，他知道，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回事，他知道要看见你的东西了。这个衣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不知道，但衣服漂亮我要的。所以才讲说，问你心中盼望缘由，你们用温柔心回答个人。全人在，人家信耶稣的人不是被你说服，人家信耶稣的人是看见你的生命已经想信了，然后他才明白，哦，原来这回事，难怪他们信了。所以跟我们用一个言语做出口，然后把人说服，那是脑筋的问题，不是心里面的问题。弟兄姊妹，明白意思吗？不是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布道家是做什么呢？都是以人家心动的，我们去收割。所以圣经讲说，有人撒种，有人怎么样收割？我们是属于收割人，可是心动是教会的工作。假如我去到一个布道会，一个大布道会，不是说几千人的福音营，没有人信主，我都不会觉得自责，那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我怎么可能在两天的里面，我把种子撒下去，我把什么弄呢？不太可能的。他们因为他们不羡慕基督徒，这是全能。好，第三个圣灵，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人信耶稣是怎么信的。为什么？有时候你讲道讲得非常的好，你自己都感动。信主的人不多，有时候你讲到想找个洞钻进去，信主人很多，这是个奥秘。为什么？不知道。我觉得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的本身呢，它本身是个奥秘。所以圣经才讲说，风往哪里吹，有没有？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有没有？那么圣灵在人的生命的工作也是如此。人怎么一下子间会信耶稣？是不是因为讲道讲得好？哎，不见得，不见得。圣灵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了自己，这怎样一个奥秘？我到现在为止，我不清楚。我讲道讲了几十年，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现在呢，很多时候讲布道呢，胃不太浮躁。那为什么不浮躁呢？我说，假如那个听完布道，下礼拜又来，就是信主的啊，举着手不来的还是不信主哈、啊，就看到下礼拜来不来嘛。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那个人心在改变的时候，圣灵抓住一个人的时候，把人改变的时候，他会持续的往前走。为什么？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这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好，再来一个充足的信心。那充足的信心的里面呢，它其实它是说 fully conviction， fully conviction 就是说你一个人在一个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个委身在里面，委身。这什么意思呢？你们教会大概没有这种人，所以我可以讲一下。比如说哈，我是做 realtor 的，好不好？我是 realtor 的。 那么你知道这个 Realtors 很有意思，这几个教会几乎有几十个 Realtors， 是几个 Realtors 都很有意思。人家来教会的时候，先去打招呼的是谁？很多时候都是 Realtor， 新人就一定要买房子嘛。可是他去买去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到底是为一条灵魂呢，还是为了一笔财富？那就很难说了。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啊？但是真正的尾声什么样？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什么？一个人的灵魂。你在意你一举一动，会因为他的原因，你就开始有点调试。这是一种尾声啊。那么一个人传福音的福音的内容是尾声，它本身是说福音的血穿在我们脚上，所以我们到那里去怎么样，我们都会很小心知道说，其实我的一举一动影响了别人的生命。上帝将来他没有得救跟谁算账？很可能是跟我算账，因为人被我绊倒了。圣经不是讲你把人绊倒不如把墨子怎么样放在脖子上丢在深海里面还好一点 啊，所以你要很小心，这是一种福音尾声啊。那其实我在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曾经有一些比较失败的经历。你知道我是一个，我这样自己吹一下不好，对不起哈啊，其实我很有恩赐的，很年轻就彰显我的恩赐，尤其教主日学，听说教得非常好，所以我那个班上呢都是很多很多人，别人班上六七个或者是几十个，报名的时候会喊说什么李文辉的班不能报了啊！然后我嘴巴是讲什么？我嘴巴是说感谢主啊，没什么意思。哎呀呀，这真是哈，都省了恩典。那里面心里讲什么？还有谁呢？你们算什么？年纪大不见得好，读神学不见得好。我那时候没有读神学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那么当然，你这种人在教会是一个危险人物，你懂我意思吗？你有恩赐不顺服就非常危险。这个叫做地下连长，你们听过？地下长老，很多人跟他喜欢跟他走，那一举一动洞见张冠，非常非常危险的人啊，都不被神改变了，那就是太危险了哈，就变成了变成这个 Absalom 哈，亚沙龙哈，啊这个百姓都跟他嘛，又是叛变的主要人物，就这种人物哈，那后来怎么被改变呢？是这样子改变的。我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教会很注重宣道工作，所以每年有个宣道周或宣道月。宣道月呢不是请一个讲员，是请很多的讲员，然后一礼拜六办这个宣道周的时候就很多班，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去听那个有名的人去讲，大的那个宣教士去讲，对不对？你觉得一个骄傲的人他会选哪一班呢？骄傲的人一定会选少的，大的他全都看不起啊。那我会去哪一班？我都会去小的。可那一天那一次是把我改变了一次。我去那里听的时候，像他大概讲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嘛哈，啊，心里有准备哈，就看一下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可那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没有讲大道理。他说我们在泰国传福音，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两个没有孩子，所以我们在泰国传福音，跟谁传福音呢？跟那个土著叫瓦邦哈，这种土人哈传福音。但是呢，我们在泰国得了疟疾，你知道宣教士会得疟疾哦，他得了疟疾，但是疟疾里面有恩典，太太是单摆，他是双摆，是什么意思呢？打摆子哈，一个单号摆，一个双号摆，两天摆打一次嘛。所以这边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做工；这边患者生病，那个人做工啊，他们轮流在做工啊。我说哇，我说这个宣教士真的很惨啊，在这个丛林里面呢，被蚊子咬，等着疟疾，还没有什么那个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说什么保罗被蛇咬放在火中就好了，然后没有这个事啊。打摆子，他有一天我太太摆子打得非常厉害，那一天是我要出去走两个小时，在跟哇人那个土人传福音，外面下着大雨。我就跟上帝讲了，他说：“上帝让我能够今天先不去啊，我太太打摆子很厉害，我不照顾自己家，怎么照顾你的教会呢？啊，上帝，我今天我太太摆的厉害，外面下雨也不方便哈，平常走两个小时，现在走四个小时哈。可是祷告当中他很不平安，上帝说人家的土人呢， 都是没有表的嘛，就等到人才散，不等人不到就不散的嘛。你知道他们这种人是，所以你不去，人家等到明天吗？啊，他知道上帝不肯，他就很难过，就请了隔壁的一个老妈妈就照顾他太太，他背着背包穿着雨衣，心里非常不情愿，但还是要走，准备走三四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去。他就走到山上，从山上往下走，就在山上看见呢，这条到那个村庄的那条路上呢，有一个人在走，那只有这条路到那个村庄，下一个这样走下去就直到那个村庄。他说：“哎，有人去，那做个伴吧。”他就开始赶路，赶了超快一个小时左右呢，就赶上那个人了。赶上那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要跟他讲话？要回头看看他，说：“哎，你要去哪里啊？”就讲讲话。他一回头去看他的时候呢，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村里面最有名的吸毒的人，现在毒品用尽了，要到那个村庄去怎么样？去拿毒品。他说：“我心里大受责备。”他说：“人家为了毒品下大雨，可以去拿毒品。我为了怎么样一点点事情，我跟上帝讲说我不去。”他说：“我非常受责备。”他讲完了，我椅子坐不下去了。我说：“人家为那个拼老命，我们在美国坐沙发吵架，那吵的都不是真理的问题，这叫做 preference。”嗯，你不好意思吗 ？preference， 我当天就悔改了，因为你传福音，你没有委身。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好像换厨房、换餐厅一样，对不对？这不好，不到那一家去哈。然后每到哪个教会，去给他讲什么啊？神带领我到你们教会，我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来，对不对？走的时候也没祷告，对不对？也没做见证，自己就走掉了，有没有这种的 ？That's a big problem。没有尾声，这福音传不开了。这是我们经常在看见的。好，再来一个。福音里面，福音为什么要传开了？不但有充足的信心呢，你像那个老先那个老鞋匠为那个祷告里面，他就一直委身，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是个委身。那么一个是什么？行为的见证。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天上在前述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经文，他说呢，我帮你念一下哈，他说第五节说，哇，这第五节这么长。啊，那就算了，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那里，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我们的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并且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的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说他们把福音传出去，还有什么？是一个行为的见证。弟兄姊妹，传福音里面有一件事情，你一个基督徒，你家庭的见证是很重要，你个人的见证很重要。你知道我为什么做牧师，在一个教会做二十几年，我一直在做，我吹个牛，我的家里的见证非常好，真的，不但师母好，我的孩子都很好。我的大儿子现在在各教会讲道，虽然他在华尔街哈，可是他周末呢，他就请人家请他到就到处讲。你们周年看到他的照片了吗？哈，帅哥一个，对不对？182公分哈，很好。我的女儿是我们教会里面最好的 youth counselor， 她好到什么地步呢？她是你的 counselor， 你在学校里面打篮球，她去旁边给你加油。你去参加 band， 他去给你买票；你去芭蕾舞，他买票就去看。他会带你去吃饭，他会跟你做朋友。你可以跟他哭，他会安慰你。这孩子很喜欢他，所以有时候我就问到一个人啊，教会有个叫陈东的，他给我讲说，我从问我女儿说你将来做什么，他说 I just want to be like Sharon， Sharon 就是我女儿啊。他说那我他说我说真的，这为什么喜欢他呢？哦、oh, ，she's so kind。She loved the Lord， 这个讲一大堆出来哈，我听完我自己本身觉得很骄傲哈，那他也很紧张哈，因为他们还需要学的是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连线，不要跟人连线，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行为见证有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要性在里面哈。但是行为的见证容易吗？我跟你讲，讲道容易，行为见证很难。有一个生物学的博士，他 他在药厂做完了以后呢，就自己开了小公司。那小公司开始是很惨嘛，简个秘书请他自己就两个人了，然后开公司，那么公司是要有个样子，所以秘书坐外面，他不能跟秘书坐同房间嘛，外面。然后呢，客人来他假装一下哈，啊，给电话来叫秘书进来什么，这个都有。他怎么叫秘书呢？他就做了一个铃哈，自己生物学的，这是他会接电线，你看厉害吧？啊，那叫秘书的时候就是，叮，那秘书进来啊，哦，老板怎么样？哦，你帮我什么什么 copy 一下啊，哦，他出去了。以后生意越做越好呢，顾客在外面等，他被铃声吓坏了啊，铃都跳起来啊。啊，他觉得后来他跟秘书说，这铃声时候有时候那个人家客户有时候吓到不太好。他说那我们改个方式啊，这样子不好，我们怎么样？用个灯哈，灯一亮你进来这样子，他说很简单，好，灯这也可以。他说我铃子可以做，我灯也会做，对不对？电线都我接的，他就把铃子拆了，做个插头，接了电线，灯放上去，一按了不亮，搞了一个礼拜都不亮，电线踩了好几次也不亮，啊，他只好认了。他说好，那请一个那个技师来装吧，啊。那技师跟他讲好了，他说，哦，我来装可以哦，不过我知道哈，你要知道我一来就是125块钱，啊，我一出动到你就125块钱，那工作的这个时间呢，一小时呢，少一小时算一小时算，对不对？少一小时算一小时算，那一小时是100块哈。他说，哦，这么贵啊，好好好，那就是最少200怎么样？225吧。他说好，你就来吧。那么他来了以后呢？那个高工毕业 的这个电匠呢，人家3分钟就搞定了，一按就亮了。哎呀，他要给钱的时候心里好痛啊！他说我这个博士弄不到，你为什么这样3分钟弄来呢？那给钱的时候，他拉着个钱就说哈，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的秘诀什么？这个电匠拉着他的钱，把他拉过来以后说，他说好，告诉你没有关系的，你电线接得很好。他说我接对了吗？对不对？他说是接对了，那为什么不亮呢？你的电池太小了。他为什么电池小呢？他是因为有声音的电池小的就可以有声音，电一通就噔噔噔就响了。但是你要是灯亮呢，你要大于物师，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啊，那个你要大于物师，等我只换个大电池就 work 了。啊，谢谢你啊，他走了哈，啊，他好气啊哈。但是这里面讲出一个道理出来。基督徒传福音很简单，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要发光是怎么样？电池要大一点，你懂我意思吗？电池太小了，生命没有的，生命没有的。所以生命的见证，福音里面生命见证，你除非依靠圣灵，你没有办法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容易的。那有一个神学院初见出了一件事情，听说是真的。有一个神学生早上灵修，对不对？灵修说很有感动，就大读圣经哈，那段圣经他非常感动，他就读了哈。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越读越有劲哈。啊，那活着什么？就是读，照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正在热的当中呢，有一盆水浇在他头上，哇，他很气哈，他一开口他不敢骂，是谁呢？教授。他就给教授讲说：“教授，你为什么泼我冷水？”我想看看是不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你把我意思吗？你把经节弄清楚，你很受感动，很简单，你可以大声念。但是你把圣经的经节活出来，怎么样？不是难，要看功力了，看功力了。跟另外一个神学生，不是这个神学生，另外神学生常常被他同学欺负，很气，一直想报复，想着圣经说原谅77次，有没有？后来跟他的教授也谈了一下，他说我到底怎样子，他们老是欺负我，啊，我到底怎样？这教授把老话也一拖，给他讲说，孩子，我告诉你，你刚刚你那个鞋子踩过泥泞，你看踩得我满地上都是。啊，对不起，教授。他说啊，我来擦。他说你不要擦。说为什么不要擦呢？他说等它干了，一拍就散了。你懂这个道理吗？你的身上有泥巴，你越擦会越怎么样？等它干了以后呢，都干了，越干越好，一拍怎么样？就解决了。很多时候 生命见证不要急于一时，等它干了，它就会就解决了。让你的生命能够忍的，连到最后欺负你的人，都会来问你说：“为什么你忍得下来？我是你，我忍不下来。我就是要激怒你，为什么你不会生气？”我来四分钟讲一个最后的故事，后面那个我就不讲了。有一个厨子，他有个女儿是基督徒，到教会去聚会，受了伤害。基督徒在教会会不会受伤害？
会。
你看这么大声，你看，哎呀，都受过伤害啊，真是哦。他伤害的目最后是什么结局呢？他就不想去聚会。爸爸讲了几次，劝了他几次，跟他祷告都没用。父亲只好为他祷告，让他自己去慢慢恢复。过了几个礼拜，父亲又老是躲在房间也不行嘛。父亲说：“哎，妹妹，你出来帮爸爸做件事。”那爸爸做事当然愿意嘛。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你帮我煮几锅水，三锅好不好？”我说：“好。”那水开了告诉我哦。那妹妹坐在那看着水，哦，爸，水开了，水开了，水开了。好，你在第一锅里面帮我放几个鸡蛋，几个，放七个好了。哦，他们拿了七个鸡蛋呢，放在里面。那第二锅呢？第二锅跟我放两个萝卜，放两个。第三锅把火转小，等一下再放。他说：“哦，他不放。”他说：“熟了，告诉我哦。”那妹妹过了几分钟讲：“爸，鸡蛋熟了。”“你怎么知道鸡蛋熟了？”“把鸡蛋硬了，当然熟了嘛。”他说：“哦，那就把火关了。”啊，第二锅过了又过了一阵时间，他萝卜也熟了。那怎么萝卜熟的呢？因为萝卜软了。他说：“哦，那也对了，对了。”那么他说：“孩子啊，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遇到困难，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变硬了，有些人变软了，懂这个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被基督徒伤害了以后，有些人变硬了，不聚会，不跟你做朋友，不祷告，硬了，有没有？另外一种人呢，变软了，他就随波逐流哈，啊，基督徒算什么？有没有？都是假的。”变软了，这个女孩子知道意思了。那爸第三锅呢？哦，第三锅对对对，把火再打开来。那爸你要做什么？你把柜子上面那个咖啡拿来。他说把它弄两三匙下去，那女孩子就拿下来，把咖啡两三匙就洒下去，然后把这个转好要放回去的时候，就讲这么一句话：“哇，好香哦！”爸说：“是啊是啊，好香，我也闻到了。你看看咖啡在哪里？要把盖子一打开来，他咖啡没了。”这个道理懂吗？咖啡没了就香了，萝卜样子还在，蛋的样子也还在。他说：“孩子啊，很多时候我们消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香气就出来了。很多人闻着香气，他们就说好香啊，他们就回来信了耶稣。孩子，我知道你有困难，但是福音的能力在哪里呢？你消失了，香气出来。”弟兄姊妹，不管你受过什么伤害，不管教会受过什么样波折，没有关系。当你消失的时候，在基督里面消失的时候，香气会不会出来？香气就会出来。人家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知道是跟过基督人，福音自然就传开了。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非常有限，但你的话语显出来，必叫多人归向。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全副军装乃是穿上福音的鞋，我们所到之处福音就借着脚中要传的全备。主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传福音不仅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更在乎圣灵的更新，而且有充足的信心。主啊，在你面前让我们的行为因为你的改变能够吸引人来到面前，好叫福音成为有能力的福音，把人夺回归向你自己，把至高的心全都摧毁，使他们顺服在基督的里面。就帮助我们，让教会成为传福音的管道，让我们生命就是福音的杰作，因为我们愿意所做的工作改变我们，因为这不是个宗教，这乃是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说，若有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主啊，改变我们，让福音活化在我们身上。谢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
阿们。
现在要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1章。